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选举啊，现在因为这个全国的分裂啊，再加上各种各样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这个竞选的方式呢，结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叫做政治暴力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上又发生了一起企图暗杀这个前总统，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我们整理一些资料之后呢，跟大家详细来讲一下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这个枪手啊，现在这个嫌疑人啊，现在已经被抓住了，那么他的政治倾向以及过往都有哪些就是记录啊，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立场，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来披露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就是美国最近这大选当中的戏剧感啊，简直就是让我们目不暇接啊！现在离大选也就是不到50天了，在这个时间内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呢对目前美国的甚至是国际上面的政治生态啊，产生一些思考。先说一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刺杀、行刺基本上都是针对个人的，那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了谁地球照样转啊，没有了谁都大家还能继续过日子，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替代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它肯定有个人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宗教的领袖咱们先不说，但是从圣人到魔鬼，他们都对历史产生过非常直接的影响。凯撒大帝是被刺杀的，甘地是被刺杀的，林肯是被刺杀的， Kennedy 是被刺杀的，当然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圣人啊，也都是殉难啊等等。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在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上面，你必须得承认，目前的川普和贺锦丽相比，川普是更不可替代。你告诉我，在共和党里面还有谁，对不对？能替代他？就是把这个人杀掉的话，他们的阵营里会大乱。但是贺锦丽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对的来说呢，还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他也是就2个来月以前嘛，就突然被推出来的，所以必须得承认，如果他被成功的刺杀的话，这个肯定是震撼整个的全球，而且是对美国的，甚至我觉得对美国的历史都会有影响。那么同时呢，从他在2个月之内2次被试图刺杀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就刚才你说的政治暴力以及这个事情呢，我们一下稍微一会儿聊一聊，看看他到底会不会给川普加分啊。一般的来说，那个被刺杀的人、未遂的人都会得到一些分数啊，在这方面呢，他都会得到一些所谓的同情的票数。这一次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再一次告诉我们，美国的这个特勤局的压力啊，怎么搞的呀？一次一次，而且这么频繁，离得这么近，这个距离，这些问题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武器的问题，你知道吗？现在2个候选人在户外的公开的集会，全都是站在防弹玻璃后面了。在他们俩之前很少有发生啊。教皇曾经被打过一枪，保罗，后来从那以后就产生了著名的教皇车，就是他站在那个车上面是玻璃的防弹的这样的保护措施。但是现在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也就变成这样了。同时在这一次刺杀事件发生以后，那个社交媒体上面的声音呢，那简直是对刺激双方的分裂是起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呢来统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同时也把我们今天得到的最新的关于这个刺客 就是 Ryan Wesley Routh， 他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哈，在昨天差不多一点半左右吧，这个事情现在还在调查啊，就是说，据现在川普阵营当中是说他是临时安排要去高尔夫球场去打球，这个并不是说几天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这是临时安排的。他和纽约的另外一位房地产的开发商啊，也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一起去打球去。那么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他的保安人员包括特勤局的这个特工啊，都在身边。所谓的在身边并不是说真正就在他身边，而是离他差不多有个几百尺的距离吧，然后在远远的观察着他前面的一两个洞，后面的一两个洞，前后左右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在这个高尔夫球场的边缘有一个铁丝网的栏，就是铁丝网的这个围栏啊，旁边都是一些矮的这个灌木丛。那么特勤人员呢就发现有一支枪管啊，从那个灌木丛里头，就是人可能是在铁丝网外边，但是他那个枪管是从通过灌木丛呢穿过那个铁丝网的那个网洞啊就露出来了。
对，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是走在比川普前一个洞的地方，川普呢是在打五至七洞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在第八洞的那个地方，他就往前走了一个洞，他看到了以后他先开枪了。
对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他这个你看就是说明特勤局已经有了经验了。上次7月12号在宾州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指责他们为什么看到那个有个人爬在房顶上怎么没开枪呢，所以呢这次他看到这个枪筒刚出来马上就开枪了。开枪显然是没有击中那个嫌疑人，那嫌疑人一看一听到枪声马上就跑了啊，据说是坐一辆黑色的，开一辆黑色的那个日产车就逃跑了。那么逃跑了以后呢，有人就把这个车牌就拍下来了，拍下来以后马上告诉了这个警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佛罗里达州的整个的高速公路等于是基本上都巡警都已经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了，于是就在95号公路，在他可能已经开了
45里，
几十里，在这个 Martin 县，在隔壁的一个县的95号公路上呢，就被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他手上没有枪啊，然后呢，人相当的镇定，同时也没有问警方为什么把他拦下来，双手举着就被警方给逮捕了。
对，当他听到枪声啊跑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知道可能那个特勤局的人员呢没有看到他，否则这个枪打不准，打了这么多枪啊，可能是对着那个方向开了枪，所以他没有中枪。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以后呢，他把 AK-47 的步枪给扔在那个铁栏
作案的现场了，
对，挂在那个上面了，同时呢两个双肩包留在地上了。同时他这个是精心的策划，他要把他向川普开枪的全过程给用录影的方式录制下来。他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 GoPro， 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骑摩托车的人、滑雪的人等等，他们头上戴着这么一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的过程记录下来。他这个 GoPro 呢，他已经事先固定在了那个铁栏杆上面，对准了高尔夫球的这个方向，所以如果他真的成功开枪的话，全部的过程都会被他录影下来。
对对，
这样的话他可以拿到社交平台上去发布去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特勤局的这一个探员打了枪以后，不知道是三枪还是四枪，那么其他的那些人就注意到了，那么立刻就像上次一样就把川普按在了地上，大家把他保护起来，然后迅速的就送到旁边的这个房间里。那据说啊，川普呢还挺镇定，还说哎呦很遗憾没打完，他刚打到第五到七洞，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这个情况发生了以后呢，当然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各种报道啊，两党的人也都发言呐、然后美国的民众也有反应啊，社交平台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啊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集会，在一个体育场里面集会，和在高尔夫场打高尔夫球，这个 对于保安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这个里面的情况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发生的这戏剧性的，离大选这么近啊，这样的事件，其实它突然让我们觉得，怎么美国越来越像第三世界了？你看，在那个第三世界里，政变呐、刺杀呀，这种往往会改变那个地方的一些政治情况，一些政治强人用刺杀的手段去做掉自己的政敌，甚至某一些强人把批评自己的一些记者给做掉，对不对？那些都听起来都不像是美国的做法。现在呢，就突然让我们觉得一个政治人物啊，不管是民主党是后共和党，突然对自己从政的个人安全开始感到担心了。你说下来有没有人动了想刺杀贺锦丽的念头呢？
这个受到已经说了报告了，他接到以前是拜登啊，现在是贺锦丽，
对，
已经接到过好多这个叫做威胁了，死亡威胁了。
就是这个景象啊，确实让我们觉得美国现在这个状况令人担忧。那稍等会儿再来看一看这一个刺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企图暗杀这个川普的另外一个事件啊。到目前为止呢还不确定他这个企图暗杀的这个凶手啊，到底他把枪架好以后到底开了枪没有，现在还在调查啊。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可能是他还没开枪就被这个保安人员，就是那个特勤局的这个特工啊给发现了，然后就首先开枪把他给吓走了，然后就逮捕了。那这个人呢现在已经知道了，是58岁的 Ryan Wesley Routh 啊。这个人呢是北卡罗来纳Greensboro 的一个居民啊。当然在最近这若干年呢，他搬到夏威夷欧胡岛去住了。那么他在北卡州的时候呢，实际上原来曾经是一个房屋顶的这么一个承包商做这个事儿的，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呢，在2022年之后啊，就非常在他的各种各样的社群媒体当中就已经表露出来，说是他是坚决的支持这个乌克兰的啊，也就是说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就放下了他在美国的所有的，不管是事业也好，生活也好呢，他就全心的投入到去乌克兰帮着乌克兰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这样的一个自我给予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去了。他还真去了，去了到乌克兰去，呼吁国际方面给予乌克兰支持，呼吁美国各方面给予支持，然后他还在网络上帮着乌克兰去招募国际上的这种雇佣兵。
这个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1991年他25岁的时候呢，在他的家乡啊北卡呢，曾经是一度是一个英雄，原因是他解救了一个几乎要被强暴的一个女性啊，他做了一个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所以得到了当地警政机构给他的颁的奖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是这么说，就感觉上呢，从现在看到他在网上留下的痕迹呢，是一个挺有理想的人啊。这个人怎么说呢？他的这个理念吧，不是理想啊，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他认为说在世界上这么乱的情况下，每一个个人都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尽管自己的努力非常小。就拿乌克兰这个事儿来说，他就说我就一定要去，我去干什么呢？我去做这样的几件事儿。第一，我募款，他在一个募款的网站叫 GoFundMe，就是资助网站，上面说我们要帮助乌克兰人民，我的目标不多，2500美元，然后我要用这个呢去到巴基斯坦这个腐败的国家去买一些假的护照，让那些一些离开塔利班的阿富汗士兵到乌克兰去打仗去。当然这个是一些雇佣兵的关系，可能他还需要更多的钱啊。他先造了一个声势，他这个2500美元的募款目标呢，最后是完成了1865，因为在 GoFundMe 它是有日期嘛，你不可能我放着一个永远的在这给我资助，他比如说放一个什么3个月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他放了多久，他的2500呢 变成了就是1800。然后他去了以后呢，他真的找到了一些离开塔利班的武装人员，而且大概30几个吧，这些人真的愿意去乌克兰去打仗去。然后他就在一个社交平台叫做信号 Signal、在这个上面呢就开始发表一些讲话了，一些他个人的观点，其中提到了中国。他说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民主，包括帮助那些没有获得民主的中国人。他把中国人还写到这里面了。然后呢他就除此之外啊，他就写了本书。这个书呢他是要自费出版。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在中国其实也可以，现在就是你可以花钱来自己印一本书。他弄了一本书啊，写了190多页，在亚马逊上面卖。卖多少钱呢？卖2.99块这么一个书。他在这个书里他就写啊，说为什么要帮助乌克兰。不知道他从哪儿收集了很多看了以后令人生气和发指的照片。这些照片有什么呢？有比如说俄罗斯军人把乌克兰人的头给砍下来的这个照片，把孩子给活活的烧死了或者给弄死的这个照片，有妇女啊等等。他把这些照片放在这儿，然后他里面写了，这个书里面呢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民主是有瑕疵的，比如我也有责任，我不应该投川普。可能他在之前什么年代投过一次，他后来给民主党捐款了。他说我要负责，他说是我把这个没有大脑的人选为了总统，他指的是川普。然后下面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他说每一个热爱民主的人，我希望你们都去刺杀川普。他在这儿把这个话给写在这儿了。他说当然啊，可能呢是我们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导致我们那个民主啊出现偏差等等，但是他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这个人杀了还来得及啊，大概这意思。所以你看从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个人在网上的一些言论也好，在生活中一些情况也好呢，就知道他早就有这个念头。然后到了夏威夷以后，他继续做一件事儿，也是一个看起来挺有理念的一个事儿，是干什么呢？给无家可归的人盖廉价房子。他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就承包这个生意。那么接下来未知的就是他从夏威夷到了华盛顿，到了佛罗里达，对吧？到了川普的家。
对。
然后他是怎么靠近的，怎么这些情况慢慢的，因为他今天出庭了。
对，
所以慢慢的会知道更多。
对，因为刚才说过了，这个川普是临时决定去打高尔夫球的。那么到底提前多长时间做的这个决定，以及他怎么会知道的啊？他怎么会把他因为知道他才知道哦，原来边上还有一个铁丝网的围栏，然后通过围栏可以架枪啊什么的。他那把枪是上头是有瞄准镜的，是就是说，如果要是作案的话，这个有可能真的会成功哈、啊，就是因为很近嘛，只有。只有400-500码的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远。如果有瞄准镜的话，这个准确度应该是非常高的。所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现在、
而且他那个枪是连发的呀、，AK-47 嘛。
对，然后这个是现在正在调查的，就是第一，他的枪哪来的？第二，他怎么得到的这个信息哈？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查清。那么具体他当初就是招募很多。阿富汗就是逃离塔利班的这个阿富汗的作战的人去那个去乌克兰去作战去，这也不是一个就是他也不是秘密在进行的，他是在网上公开的招募的。
对。
然后去年的时候，2023年，他曾经接受过《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呢，电话采访和实际的面对面的这个采访。然后那个时候他是在华盛顿的 DC。去接受采访，原因是他要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啊，这个会议就是讨论如何来资助和帮助这个乌克兰的。所以在那个会议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专门提出过，他说我可以招募到100-200人呢、啊。所以他在会议上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租用一架美国的军机来把这些人运到波兰去，然后从波兰 在让这些人跨境进入到这个乌克兰什么的哈。同时除了他招募了一些作战人员之外，据说他还组织了或者说是弄了一些无人机捐给那个乌克兰，让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呢使用
120架呢，不知道这个他哪搞的，
不知道最后运去了没有，咱们不知道啊。但是呢，他是说他搞到了120架，要支援这个乌克兰。
那么2002年的时候呢，他当时还年轻了，大概30来岁吧。那个时候呢，他因为非法持攻击性武器，据说是机关枪，被警察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就追他。追他以后呢，他就跑到他自己的房顶的承包的那个公司里面，把自己给放在一个掩护墙的后面，跟警察对峙了3个小时。按理说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啊。
对，
怎么好像看到的记录是也没有给他关什么监狱什么之类的，
就没对他提出起诉。
对，就后来就把他给放了，这个事儿也挺奇怪的。那么顺便呢，也说一下关于保镖的情况，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尤其是共和党的阵营里面，那参众两院呢，炸了窝了，那就一直再一次指责美国总统和候选人的保安的情况。但是按照美国的政府规定呢，这个倒不是偏向谁，而是现任总统的保镖人数和级别是高于候选人的，这可以理解啊。
对。
那么他们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拿川普的高尔夫球场来说，那么现在警方是说，如果川普是享受一个现任总统的保安待遇的话，那么那个人就根本到不了那个铁丝网那儿，原因是整个的高尔夫球场都会被保安人员给围起来。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总统候选人，所以呢他还人数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就没有办法把整个的高尔夫球场给围起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高尔夫球场是多大呀，
对，
知道吗？而川普呢，他是这样的，他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每天都打去这个高尔夫球场，而且呢他是喜欢啊自己开那个高尔夫球车那个电动车，他喜欢自己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对于他的这个保安工作呢就增加了困难了。所以由于他在2个月内2次遇到刺杀的危险，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来说把他作为叫个案处理，就是给他与一个现任总统的待遇，就是增加，哎，我都已经被杀了2次了，对吧？我用自己的命来换一个这个还不行吗？那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可能性是多大了。顺便说一下，我有朋友刚刚到我家来，他们是从外州来的啊，高宁也见到了，他们就说他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原因去了美国的特拉华州。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他看到什么了呢？他的车从拜登家门口开过去了。他对这个事，因为他是从中国大陆过来，这个事情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美国的这么高的一个职位就从他们家门口开过去了。当然你看不见拜登啊，但拜登如果回家的时候也是各种保安呢、陪着的。但是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他就是说他没有中南海了，说白了，对，他这种感觉。
而且他住在哪儿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而且拜登是一个经常回家的人。
对，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民主国家的他的一个确实是高人的地方，同时也是他危险的地方。